楞严咒的妙用。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始于台湾1975年11月14号。
大夫顶首楞严经，这一部楞严经其中有楞严咒。这个楞严咒啊，这个楞严两个字就翻译成究竟坚固。这一部经在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部经，所谓成佛的法华，开慧的楞严。我也很愿意啊讲这个楞严经和法华经，因为这两部经既能开智慧又能成佛，所以不单我愿意讲，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把它研究明白了，尤其是楞严经。这个楞严经呢，在我们中国有一位智者大师，他在一生之中只听见这个经的名字，他就啊想要读诵这一部经，就像印度啊天天叩头礼拜，希望见到这一部经。叩头礼拜18年，结果也没有见着啊这一部经。智者大师啊，他的智慧已经啊出类拔萃，他的辩才已经是啊无碍的，那么他还恭敬礼拜这一部楞严经，可见这一部楞严经的这个重要性。由这一部楞严经在世的时候，天魔外道就都不敢出现。可是很不幸的，这一部楞严经在末法的时候，这一部经就先呢没有了，先末了。等这一部经一末的时候，这天魔外道就会得变了。所以在现在有一些个冒充佛教的专家也说是研究佛法的一个学者，或者是某一个大学里头佛教系的教授，那么他们公然呢就提倡说是楞严经是假的，是中国人伪造的你们各位想一想，我们中国虽然是出过很多的圣人，但是我相信能造楞严经的这样的圣人还找不出来哪一个。所以我绝对相信这楞严经是真的，是正确的，是降服天魔制诸外道的一部经。因为楞严咒里边所说的这个咒都是降服天魔制诸外道的 从一开始到终了，每一句都有它的这个妙处，都有它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力量。所以啊，这个楞严经就是啊，楞严咒，为楞严咒而说。那么有的啊，发译楞严经的人把楞严经翻译成英文了。嗯，在以前呢，就是在香港有人翻译成英文。那么翻译成英文呢，他就把这个摄楞严坛呢这种依规都删去了，把那一段呢经文也不要了，咒也不要了。他说西方人呢哪一个也不相信楞严咒，他们都不愿意诵持啊这个咒的啊，他们对咒啊是认为是迷信，不相信这个咒的这种功用。所以呢他把这个怎么样设坛呢，怎么样修持这个楞严大法呀啊，他都不要了。那么现在等我到西方国家，到美国去，那么我亲身的经验，在西方人呢啊，很多很多都是欢喜诵持楞严咒的，不但啊欢喜诵持楞严咒，而且还都能背得出来。啊，在金山寺也，我有一个徒弟，他早晨做早课，随着诵楞严咒，晚间做晚课，咱们也诵持楞严咒。那么这早晚怎么念一念，他念到26天呢他能背得出来。我在这个美国第一个考试就是考试楞严咒，你谁呀会背楞严咒，谁就第一个考试啊及格，所以要不会楞严咒呢就暂时啊不及格不合格。那么在我那个暑假班呢是这样规定的，所以有一位是26天啊能背得出楞严咒，有一位就是28天能背出楞严咒。所以那么现在在西方的佛教徒，那么认识楞严咒的是很多的。那么各位应该想一想，为什么这一些个冒充佛教专家，或者一些个自命为学者的，或者是某一个大学里头的教授，为什么他们要倡议说这个楞严经是假的？就因为这个楞严经上所说的都是对治这些个人的毛病的，把这些个人所本有的这些个老毛病都给说得清清楚楚的，好像其中那个四种明悔，清净明悔啊，那么说得清清楚楚的，不可毁犯。这些个人他根本就不愿意去他的毛病，所以他就提议说楞严经是中国人造的。这个最初是谁说的呢？是日本人啊提出来的。日本人说谁告诉他的呢？说是一个中国的法师啊告诉他的，说这个楞严经啊是假的。那么这我不知道啊，这个法师究竟他懂不懂楞严经啊， 这个法师的名字不要提他了，因为已经是很早的事情了。那么就这么样以讹传讹说楞严经是假的，这个就证明啊，这个佛法末一点一点的，就是啊，由佛教里边的人造出这种的谣言来啊，一点一点的就令人呢生一种怀疑，生一种怀疑，久而久之就不信了啊，狐疑不信。那么狐疑不信，就把这一部经会植株高阁，植株高阁就等于毁灭了一样的。所以啊，你对这一部经也不研究了，他对这一部经也不发生兴趣了，所以这个久而久之就这样就毁灭了。那么不是这个经自己就没有字了，或者没有纸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么他就一点一点的就把它淡忘下来了。为什么人呢要提倡这个，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守这个规矩啊。那个上又说这个五十种阴魔有种种的神通啊，这都不算一回事。所以啊，他想自己有一点神通的时候呢，就认为我如果有这个神通也变成假的了。现在那么在日本有一个这个铜山据说嘛他有神通，用这个手一指那个蜡烛就着了那么究竟是不是这样子，我还没有证实。那么我这一次14号到日本去回着见一见这个人。这个人呢他在很早以前也希望见我，咱们去大家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么这个楞严经啊和楞严咒这个重要性啊是没有法子能说得完的，近未来际也说不完它的这种妙用，所以不可思议。我今天再用我的诚诚实实的这种心来向你们各位坦坦白白的说一说这个楞严咒的这个妙用。在过去在东北的时候，每逢遇到人有病，我就一定要令他这个病好。我以什么力量来令一切的人病好，就是这个楞严咒的力量。那么这个楞严咒其中有五部，东方就是恶处佛，恶处佛呢就是金刚部，南方呢就是宝生佛，就是宝生部，中央就是佛部，西方是莲华部，北方是结膜部，这五部啊，就是管理这个世界五方的五大魔君。所以你一诵楞严咒，这个五方的五大魔君他都俯首低头，那么老老实实的，不敢违犯这个楞严咒的这种威力。 那么楞严咒上又有喜灾法，你一诵这个楞严咒啊，一切的灾难都没有。有降伏法，降伏法啊，就无论你是什么天魔外道啊，一诵楞严咒啊，就把这个魔的法力都给破了，把它就降伏了。又有增益法，你譬如修道啊，能增益你的这个智慧，增益你的菩提心啊，增益你这个愿力，一切一切都会增加啊，这增益法。有成就法，你一诵这个楞严咒啊，你修什么法门都会成就的，这又有一种。又有一种勾照法，这勾照法呀，就是遇着天魔外道啊，你想要把它抓来的时候啊，就像啊举个例子，就像世间的警察啊，到那被那个犯罪的人家抓来了，这勾照法也就是啊，这一切的护法善神天龙八部八万四千金刚藏菩萨啊，把这个无论是天魔也好啊，外道也好，你想要把他抓来，他即可也就会把他抓来，这是勾照法啊。那么楞严咒啊有五会，其中啊分出来有三十几部这个法啊。那么我在东北能对治这个一切人的病痛，都因为这个楞严咒的这种力量。可是这个楞严咒啊，不是随随便便人人都可以使用的啊。那么使用呢，也不是全念的，因为有三十几部法，那么分出了三十几部。我这样说啊，那么有一些个不懂佛法的这个教授在美国，他们就想了，他说哦，原来这个楞严咒是很多小咒凑到一起的啊！你说讲出来真是笑死人啊，自己也不明白，就以这个教授这科学的脑袋来这个揣测楞严咒的这种的不可思议的情形。这是啊，我听见这么样的讲啊，这我觉得很可笑。为什么要讲这个楞严咒？因为这一部楞严经就是为的楞严咒而说的。如果没有楞严咒的话，根本就不会有楞严经。所以这个翻译英文这一位先生，他把楞严咒不要把这个解坛这种仪轨也都不翻译啊，这可以说就好像一个人呢没有了头似的。那么一个人没有一个头啊，这个有什么用呢？所以啊，那么在这个翻译经典，不能武断，不能自己用自己这个小智小慧啊，或者以管窥天，以理彻海，用自己呀、这种知见来呀、断章取义，王家呀、去取这个对经上，这不可以的。那么俺们现在在金山寺也是翻译经典，那么凡是经上所有的绝对呀、是保留的，不会呀、把这个或者把头给砍去，或者把这个经呢脚给剁去了，也不像啊，也不会像啊某一个普菲萨翻译这个两足尊啊， 他翻译成什么呢？就翻译成两条腿啊。他说皈依腿，皈依佛两条腿。那么这种呢翻译法也不能说是不对，但是啊有多少是大讲经庭了，与这个经的本意啊是不相合的。那么因为这种关系啊，所以那么金山寺所翻译的这个经典都特别谨慎小心啊，那么不是随便就把经某一段呢取消了。那么今天呢讲这个楞严经，顺便说一说这个意思。